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有些时候，人的惯用语会显露出人内心的真相。有些人常常对别人说，我都知道，不是这样的，我有经验，以前我如何如何。这些话就代表他的内心是一个封闭系统，封闭在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眼界中，听不进别人的声音，无法向人学习。而为什么会进入封闭系统呢？因为人内心的骄傲，人自以为可以靠自己，自以为经验老道，属灵经验丰富，自己是万事通，生怕别人看出自己只有几斤几两，因此要不断高举自己，宣传自己，印证自己是正确的。这样的人无法成长，无法听劝，通常只有在遭遇苦难时才有机会谦卑下来，真实悔改。你我有这样的危机吗？我们思想，我是否能够听懂别人所说的话呢？当别人提醒我、责备我时，我能真心顺服吗？今天我们一起思想历代之下第16章亚撒王的软弱与过失。14到16章记录了犹大王亚撒，前两章依靠神战胜仇敌，除掉偶像，到这一章亚撒在军事危机中选择倚靠邻国不依靠神，在脚伤疾病中倚靠医师不依靠神，就落入极大的失败中。当人不依靠神，国家陷入危机，敌国强盛，虐待人民，疾病缠身，求主怜悯开恩。一到六节是与以色列的征战中选择倚靠亚兰，一到三节面对以色列王巴沙的攻击，寻求亚兰王。第一节，亚撒16年，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击犹大，修筑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撒那里出入。前两章的亚撒寻求神，依靠神，推动宗教改革，除掉偶像，面对亚实大军仍然单单依靠主，经历逆转胜，奇妙的大平安。这里提到了亚撒36年面对以色列王巴沙进攻，学者分析，以色列王巴沙在亚撒王26年就去世了，他的儿子继位，因此36年他不可能进攻南国，因此学者认为可能是指罗伯安以来南国开始第36年，也就是亚撒王第16年，他面对以色列王的进攻。根据上一章15章第10节，亚撒王推动宗教改革，在第15年3月，许多北国以色列人民聚集在耶路撒冷敬拜神，很可能巴沙因此担忧人心转向南国，因此在隔年就进攻，修筑营垒，阻挡北国人前往南国敬拜。北国以色列王巴沙来攻击犹大，在两国交界的城市拉玛建筑军事堡垒，禁止人进入犹大国。两国交战，北国的势力大过南国，是一个大危机。但对比了14章古时大军压境，面对这时候以色列的征战还没有到立即的危险，而在这个关键时刻成为亚撒考验的时刻，他怎么选择呢？第二节，于是亚撒从耶和华殿和王宫的府库里拿出金银来送与住大马士革的亚兰王便哈达，说，你父曾与我父立约，我与你也要立约，现在我将金银送给你，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相较于上一场古时大军百万战役，这里只是北国以色列修筑军事建筑，相较没有这么大的危机。但犹大王亚撒惧怕到跑去主动跟北边的亚兰国立约，以圣殿的金银去贿赂敌国，解决眼前军事的危机。亚兰王在外交上走两手策略，一方面与以色列王有约，二方面收取犹大王的贿赂，游走两国间取得经济军事利益。 15章18节，过去亚撒为圣殿奉献，把自己与父亲分别为圣的金银器皿奉到神的殿中，但如今亚撒把圣殿中的金银送人，只为换得一时短暂的平安。这里表达高度不尊重神，甚至是利用神，如同以利亚时代把约柜抬上战场期待得胜。这里是圣殿的金银拿去送人，过去如何大力建造圣殿，今日大力破坏圣殿。如果这个时间点发生在亚撒第16年，也就是上一年才推动宗教改革，下一年就动用圣殿金银，一个寻求神的人走堕落的路有多迅速呢？有些人是慢慢挪移帐篷，如同罗德走向索多玛慢慢堕落，也有一些人是立刻忘恩，立刻背叛，翻脸无情，如同被耶稣医好的病人下一秒就背叛耶稣，我们要何等的战惊。15章第8节，过去亚撒尊重先知，顺服先知的话，而这里他厌弃先知的话，何等对比，何等可悲。过去成功属灵的经验一点都不能保证今天对神的信靠与敬畏，相反的，很可能因着这些而骄傲抵挡神，以自己属灵的经验、治国的经验自夸，拒绝先知提醒，落入黑暗罪恶。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保罗说，自以为站立得稳的要小心，免得跌倒。如果我们不谨慎，自以为没问题，就会出大问题。4到6节是亚兰王为亚撒解围。第4节，便哈达听从亚撒王的话，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他们就攻破以云、但亚伯马因和拿弗他利一切的基货城。巴沙听见就停工，不修筑拉玛了。便哈达原本与北国以色列有约，但收了南国犹大更多的金银，他转而支持南国，派兵攻击以色列的城市。这里提到了以云、但亚伯马因都是以色列北部靠近亚兰的城市，是以色列通往腓尼基沿海的推罗西顿的重要城市。尤其是但有耶罗波安所设的偶像，北国北方重要的城市，亚兰王夺取城市，以色列王沙巴听见了，不得不停工，停止修筑拉玛的工程，将军力拉回北边去固守边疆。第6节，于是亚撒王率领犹大众人，将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用以修筑加巴和米斯巴。以色列王撤军北上，而南国亚撒王就率领犹大众人，趁此机会将北国用来修筑拉玛的材料，就是木头石头，赶紧运去，反而修筑加巴、米斯巴。这两个城市在拉玛城北边一点的城市，靠近以色列，修筑堡垒防备敌人。我们可以说，在这里的记载上，亚撒在看得见的战场上似乎是成功的，透过外交策略解决当前的危机，但在看不到的战场上他大大失败。他抵挡神，不依靠神，选择依靠看得见的军事力量，这是极大的危机。有些人甚至有些基督徒过着看起来成功的生活，事业成功，奉献很多，常做见证，大家要像我一样成功，但内里有没有真正对神的信靠呢？还是因着表面的成功落入自大骄傲的危机中呢？如同这里亚撒，有宗教生活，有推动敬拜，有外交智慧解决危机，但在神的眼中他却远离神，不听从神的话，这是极大的危机。我们要记得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财主也认识神，他可以清楚认出亚伯拉罕，他有信仰，但却骄傲自私，罔顾身边需要的人，最后在永恒中被神刑罚。求主给我们属灵的智慧，不要妄想地上当财主，天上当拉撒路，而是要单单依靠神。今天如果神让我们遭遇缺乏，人看我们是拉撒路，我们顺服，因为知道有更美的添加。而如果我们在地上是财主，我们要更谨慎战兢了，千万不要骄傲自大，自以为是，要顺服神，依靠神。有段时间我们来思想神宝贵的话。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历代之下第十六章亚撒的软弱与过失。一到六节是与以色列征战中亚撒选择倚靠亚兰，七到十一节是先知的提醒亚撒拒绝，七到九节先知提醒，第七节那时先见哈纳尼来见犹大王亚撒，对他说，因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了你的手。先见哈纳尼，其他的地方记载他是耶户的父亲，而耶户是在以色列王巴沙跟犹大王约沙法的时候做先知传讲预言。哈纳尼是勇敢的先知，而他的儿子也勇敢的服侍神，美好的属灵传承。上帝透过先知哈纳尼来责备提醒亚撒王，这个外交的举动代表亚撒仰赖外国亚兰王的军队，依靠外交军事却不依靠神。神提出清楚的刑罚，就是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你的手，亚兰成为犹大的敌人。人自以为可以依靠的，至终都要成为半跌自己的东西，如同亚撒眼中的亚兰国成为半跌自己的东西。我们思想圣经中的亚沙龙，以自己的外貌为傲，以自己的头发为荣，他正好就死在头发卡在树枝上。亚沙龙军师是亚西多福，他最大的武器就是他的聪明，料事如神。他的确算到了每一步，最后算到了自己的死亡，自杀身亡。歌利亚依靠自己的身材魁梧，最后被一颗小石头夺命。 因此圣经耶利米九章二十三节提醒我们，智慧人不要以智慧夸口，勇士不要以勇力夸口，财主不要以财物夸口，而要以认识神为夸口。而上帝也实在爱亚撒王，上一章十五章透过亚撒利亚对他说话，这一章透过哈纳尼对他说话，一再提醒要单单跟随神，依靠神，不要靠自己。第八节，古时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战车马兵不是极多吗？只因你仰赖耶华，他便将他们交在你手里。先知引用过去的历史，过去的属灵复兴，提醒亚撒，过去古时联军人数甚多，战车马兵极多，但当亚撒王选择仰赖神，神便将敌人交在他的手里。这样的经历历历在目，亚撒应当及时悔改，停止倚靠外邦人，而回来倚靠神。当人在软弱困境中，常常会忘记神的恩典，如同以色列在旷野道路忘记出埃及的拯救，忘记神奇妙的工作，玛纳的供应，而定睛在自己的缺乏上。因此摩西常常勉励以色列人，过去神所做的工作不要忘记，今天要继续依靠神。神今日设立教会，就是要我们彼此相顾，勉励行善，激发爱心。我们对神的信靠要被神激励，当我们听到其他弟兄姊妹的信心，想到过去神的工作，就使我们更加勇敢的依靠神，不要惧怕。我们也当把握机会为其他弟兄姊妹感恩，数算神的工作。第九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这是行的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先知一方面提醒亚撒王神的怜悯恩典，二方面提醒亚撒王神的大能。神的眼目遍察全地，没有任何的人事物能够向神隐藏。我们在与我们有关系的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无法逃避神的面，因此我们当积极的寻求神的面。我们的每一个心思意念都被神光照检查。神有极大的能力，如同过去击败古时大军，而至于神的大能，有一个条件，就是心存诚实，就是一心归向神，对神忠诚，以纯全的心来对上帝。神鉴察人心，知道你我每一个心思意念。神期待我们全心归向他，诚诚实实遵行神的话。每一位专心寻求神的人，神必向我们施展大能。我们只管静默看神拯救的工作。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万有的源头，福气的源头。神期待我们认识他，敬畏他，在且危机面前寻求依靠神。先知不单传讲神的恩典作为全能的属性，更精准地指出亚撒王现在的真相，在神的眼中是愚昧，是糊涂事，行愚笨的事。明明有至高的上帝可以依靠，却不依靠神，依靠外邦的君王，尤其他曾经历过神奇妙的恩典工作，仍然走愚昧的道路，因此被先知责备。先知准确地针对君王现在做的事给予提醒。今天我们在帮助人的过程，要在爱敬畏当中传讲神要对他说的话。先知清楚指出将来的事有征战临到，对比十五章十九节，人倚靠神就平安，没有征战，相反的，远离神就落入征战。求主让我们起来依靠主。七到九节，我们看到先知哈纳尼的勇敢，他勇敢的对不敬畏神的君王讲真理的话，面对牢狱之灾，他没有后退，指出问题，刑罚要临到，并且提醒神过去的拯救，提醒君王心要诚实，很重的提醒，背后是很大的勇敢。第十节，王恼恨先知，下奸二代人。第十节，亚撒因此恼恨先知，将他囚在监里，那时亚撒也虐待一些人民。君王在上一章听见先知亚撒利亚的预言，就顺服壮胆出偶像，这一章他却恼恨先知，拒绝先知的话，把先知关起来。君王不是恼恨先知，弃绝先知，而是背后弃绝神，怨恨神，拒绝聆听。当人拒绝神，就会抵挡真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 我们要检视我们的内心，我们是否渴慕听真理，渴想认识神呢？还是厌烦真理，听到睡觉，讨厌讲真理的人呢？这表达我们内心的属灵真相，求主怜悯。另一个角度，我们传讲神话语的人要有心理准备，人一定会恼恨我们，抵挡我们，攻击我们，因为人抵挡神。求主让我们知道神的喜悦。亚撒王虐待人民，不敬畏神的人一定不会爱人。人如果对创造我们的神都不敬畏，怎么可能会尊重人爱人呢？过去亚撒王做属灵的建设，帮助百姓认识神得平安，如今离开上帝的亚撒王虐待人民，带来破坏毁灭，何等对比反讽。今天很多夫妻关系的问题，亲子关系的问题，问题的核心不是沟通技巧，原生家庭，而是失去了对神的敬畏。一旦不敬畏神，就离了爱的源头，剩下的就是谈判、妥协、自私的动机，包装着光冕堂皇的理由，这是人际关系的根本问题。十一到十四节是平生的总结。十一节，亚撒所行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亚撒作王39年，他脚上有病，而且甚重，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正如亚撒王在军事危机面前倚靠外邦的君王，不倚靠神，他在病痛时选择倚靠医生，不倚靠神，即便病得甚重，瘸腿无法行走，被神管教，仍不悔改。这里让我们看到人的刚硬，神透过各样的方式要提醒、责备、警告我们快悔改。这里透过疾病提醒亚撒悔改，可惜他仍然靠医生资源而病重而死。苦难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当人远离神，就被神管教。神期待怜悯我们，赐给我们永生，因此神许可今天一些苦难临到我们，为要让我们回到主前谦卑悔改。因此当我们遭遇苦难时，雅各书五章提醒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得医治，接受管教，及时悔改。十三节，他作王41年而死，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自己所凿的坟墓里，放在床上，其床堆满各样馨香的香料，就是按做香的做法调和的香料，又为他烧了许多的物件。最后提到亚撒过世，过世时得着君王隆重的丧礼，葬在大卫城里，有许多焚烧的物件，表达葬礼的隆重。总结亚撒，神怜悯他，人称他是行得正的君王，隆重的君王，葬礼，儿子即位。正面来看，亚撒是神怜悯的记号，虽然有软弱，但神看到他的心，赐给他晚年尊荣。负面来看，他早年抓住神带来建设，晚年远离神带来败坏。如果他肯听从先知的提醒，如果他及时悔改，会走上不同的路。求主帮助我们赶快抓住神，单单依靠神。历代之下第16章是亚撒的软弱与过失，要接在第9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这是行的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我们对神的认识多寡，决定我们有多少的依靠。第8节数算过去的恩典，第9节看到神的全知全能。而这看似成功聪明的政治结盟，却是引狼入室带来问题。求主让我们心思意念被神鉴察，我们思想我过去属灵的经验是使我更多依靠神，还是自以为安全而远离神呢？当人提醒责备我时，我是谦卑领受，还是抵挡拒绝呢？我们来祷告，恳求主耶稣赐给我能听的耳，听见神的声音，听见神透过人给我的提醒鼓励，远离自我中心，远离偏行己路，远离依靠自己，依靠环境。求主使我学习单单依靠主，支取悔改，支取恩典。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历代之下第16章，危机关头寻求耶稣，聆听先知，及时悔改。 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